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咁咧，我哋好快咧就读完雅各书啦。
我们很快就读完雅各书。
咁咧，今日咧我哋会去到嘅诗篇嘅当中。
我们今天会去到诗篇当中。
咁啊，诗篇咧其实咧系讲到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
诗篇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系充满喜乐嘅。
是充满喜乐。
咁咧，特别咧今日嚟讲咧，我哋咧会讲一篇好喜乐嘅诗篇。
我们今天讲一篇很喜乐的诗篇。
咁咧讲到咧啊，尼赛亚婚礼嘅颂歌。
讲到弥赛亚婚礼的颂歌。
所以今日咧，大家咧见到呢个画个版面咧都好靓啊。
你今天见到的画面都是很漂亮。
啊，所以咧都好似一个喺去到一个婚礼嘅当中。
就好像去到一个婚礼的当中。
咁啊，啲疫情咧都有阵时咧都俾我哋咧都好似好沉闷。
疫情给我们很沉闷。
啊，成日困喺家中。
整天困在家中，
有阵时嚟讲咧，都令我哋有忧虑，
令到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咁但系今日嚟讲，我去读一篇嘅得胜嘅诗篇。
我们今天去读一篇得胜的诗篇，
读一篇喜乐嘅诗篇，
是一篇喜乐的诗篇。
我哋能够可以充满盼望，
我们对人都有充满盼望。
原来喺将来咧，我哋咧要真系踏上红地毯嘅。
我们将来都要踏上红地毯。
啊，同耶稣一齐咧去进入呢个婚礼嘅当中，
跟耶稣去进入一个婚礼当中。
好啊，咁咧我知道咧，诗篇咧系一啲佢个题材系诗类嘅题材。
诗篇的题材是一个诗类的题材。
啊，咁以前咧诗篇可以唱嘅。
以前的诗篇是可以唱歌的。
咁通常咧一首圣诗咧，通常咧有作者啦，有作曲啦，有填词啊等等。
当一个诗歌就有作曲、作填词，还有作曲、作歌。
啊，开始嘅时候咧，圣经点样介绍呢一篇嘅诗篇呢？
开始的时候，圣经怎么样介绍一篇诗篇？
佢话咧，可拉嘅后裔嘅训诲诗，
是可拉的后裔的训诲诗。
啊，又是爱慕歌，
又是爱慕歌，
交与令长，
交与令长，
调用百合花，
调用百合花。
咁所以呢、这首诗歌，呢首诗篇嘅作者咧就是、可拉嘅后裔。
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
咁可拉嘅后裔佢系啲咩人嚟咧？
可拉的后裔是一些什么人呢？
咁可拉咧，其实咧系利未支派嘅歌辖子孙。
可拉是利未支派的歌辖子孙。
啊，喺民数记里边咧记载咗咧，我有可拉系连同一啲嘅一啲嘅领袖去背叛摩西。
在民数记里面，可拉是连同一些民族呢去背叛呢。
背叛摩西，
背叛了摩西，
咁被神审判，
被神审判，
乜地都开口去吞灭佢哋，
地都开口去吞灭，
佢哋咧活活咁样堕入阴间里边，
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
咁原则上咧，其实咧呢啲系罪人嘅后代，
这些是罪人的后代，
好似系被咒诅嘅，
好像是被咒诅。
咁但系咧，我哋又见到咧，其实咧神有恩典喺身上边。
但是其实神有恩典在他们身上。
上一代咧去犯罪，唔等于咧真系下一代咧系继续被咒诅，
上一代的犯罪不等于下一代的继续被咒诅。
啊，当我哋嘅子孙能够可以喺神嘅面前悔改嘅时候，
当我们的子孙在神面前去悔改的时候，
神咧仍然系祝福同使用嘅，
神仍然会祝福和使用。
喺诗篇里边咧，你会见到好多嘅可拉嘅诗歌。
你诗篇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可拉的诗歌。
我见到咧蒙恩罪人嘅歌颂系好宝贵。
蒙恩罪人的歌颂是很宝贵。
咁咧呢篇诗篇嘅类别咧就系爱慕歌。
这篇诗篇的类别就是爱慕歌。
爱慕歌可以译为啦爱之歌。
爱慕歌可以译为爱之歌。
系歌颂爱情嘅。
是歌颂爱情。
咁啊系婚礼当中使用嘅。
是在婚礼当中使用。
咁呢度咧亦都讲到交与领长。
这里也讲到交与令长，
令长就是圣殿的司班长，
令长就是圣殿的司班长。
所以这篇诗篇也是在圣殿当中去敬拜用的，
这篇诗篇也是在圣殿当中去敬拜用的。
调是用百合花，
调是用百合花，
就是曲调是百合花，
曲调是百合花。
所以可惜这些曲谱已经是失传了，
这些曲谱已经失传。
可以叫 Manus 作出来唱的，
可能可以叫 Manus 做回来唱。
咁咧，当佢介绍呢首诗嘅时候咧，佢话呢首系爱慕歌。
当他做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一首爱慕歌。
系一种喺婚礼上面使用嘅歌曲。
是一种在婚礼上使用的歌曲。
呢首嘅诗歌咧，其实似乎系写喺一个庄严嘅婚礼嘅现场嘅当中。
这些诗歌呢，好像是写在一个庄严的婚礼当中。
描述一位以色列君王迎娶一个外 族王后的盛大场面，
是描写一个君王去迎接一些外邦的女子。
啊，当中的诗歌主角呢似乎应该是所罗门。
当中诗歌的主角可能是所罗门。
啊，因为呢所罗门跟这篇诗篇里面有些东西都很吻合的。
所罗门跟诗篇里面很吻合。
啊，譬如第二节他讲到呢，真的他说你嘴唇是满有恩惠。
第二节讲到你嘴唇满有恩惠。
其实呢圣经讲到所罗门很有智慧的言语。
圣经讲到所罗门很有智慧的言语。
当中也讲到那个国度的丰富，在诗篇里面看到。
当中也讲到国度的丰富在诗篇里面。
第十二节讲到他跟推罗是很有关系。
十二节讲到跟推罗很有关系。
我们知道其实所罗门跟推罗其实个关系很密切的。
其实所罗门跟推罗的关系很密切。
甚至圣殿、宫殿的木材、工匠、都是推罗去提供的。
甚至在宫殿里面的木像、都是推罗提供的。
为什么呢一篇的歌颂爱情的歌会放在诗篇当中呢？
为什么一篇歌颂爱情的诗歌是放在这些诗篇里
面？因为这篇诗篇呢其实发现是充满了启示性和预言性。
这篇诗篇充满了启示性跟预言性。
咁咧，曾经希伯来书喺希伯来书亦都曾经引用过第六同第七节啊。
希伯来书也曾经引用过第六跟第七节。
啊，就系佢咧讲到神啊，你嘅宝座系永永远远嘅，你嘅国权系正直嘅。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系你嘅神。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去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用喜乐油去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嗱，呢两节圣经咧系出现咗希伯来书去形容咧，神嘅儿子系胜过天使。
这希伯来引用这个神的儿子是胜过天使。
啊，所以咧呢篇嘅诗篇咧系一篇嘅弥赛亚嘅预言诗。
这篇诗篇就是一篇弥赛亚的预言诗。
虽然咧当时作者可能写喺一个婚礼嘅现场。
可能作者写在一个婚礼的现场，
但圣灵感动了他，能够去看到将来尼采亚那种的那种荣耀。
圣灵启动了可以提到弥赛亚将来的一些荣耀。
外表上面主角好像是所罗门，
外表上的主角好像是所罗门，
但真真正正呢、那个、真正的主角呢是我们的尼采亚耶稣基督。
其实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就是尼采亚的婚礼颂歌。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弥赛亚的婚礼颂歌。
啊，这首的诗篇可以分为三大段。
这篇诗篇也可以分为三大段。
一大段是一至到第九节。
第一大段一至九节。
啊，得胜君王配称颂。
得胜君王配称颂。
咁啊，第二个大段咧喺十至到十五节。
第二大段是十至十五节。
啊，尊贵王后多幸福。
尊贵心腹多幸福。
啊，第三个大段咧系属灵子孙。掌王权在十六十七节。
第三大段属灵子孙掌王权十六至十七节。
好，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这个呢，这节圣经成为整篇诗篇的引言。
这句话呢，就成为整篇诗篇的引言。
啊，当时的诗人呢，似乎是在这个婚礼的现场当中。
当时的作者是在婚礼的现场当中。
啊，他见到了王那个威荣啊。
他见到王的威荣。
啊，那个婚礼的庄严伟大。
这个婚礼的庄严伟大。
心里边呢就被圣灵感动。
心里面就被圣灵感动。
诗词呢就从里边去涌出来了。
诗词从里面去涌出来。
他说呢，他要为王去写诗歌。
他说要为王去写诗歌，
他里面的灵感很澎湃，
他里面的灵感很澎湃，
言辞不断地去涌流出来，
言辞不断地去涌流出来。
好，他的舌头好像快手笔，
他的舌头好像快手笔，
要将美词去讲出来，
要将美词去说出
来，将美词去唱出来，
将美词去唱出来。
啊，所以呢，这篇的诗篇呢，基本上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这篇诗篇基本上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是圣灵的默示，
是圣灵的默示，
具有先知性和预言性，
是有先知性和预言性，
是颂赞弥赛亚迎娶新妇那种情景，
是颂赞弥赛亚迎娶新妇的这种场景。
咁咧，感恩啦，我哋都曾經有咧個舊曲創舊曲新詞嘅創作比賽。
感恩，我們也都有一個舊曲新歌的唱詞比賽。
以前啲弟兄姊妹都曾經嘅分享一啲嘅經歷。
弟兄姐妹也曾經分享一些經歷。
最初教會辦咧舊曲新詞嘅時候咧，都唔知寫啲乜嘢嘅。
當初教會辦那個舊曲新歌的時候，都不知道講要怎麼樣。
咁自己亦都唔係作曲填詞嘅人。
自己也不是作曲填词的人，
但是愿意顺服，愿意去拥抱教会的时候，
但是拥抱教会的时候，
圣灵就突然间的感动，
圣灵突然间的感动，
比如想起一曲一些旧曲，
本来想起一些旧曲，
一些的美词就可以从神那里去download下来，
有一些美词就是从神那边去download下来，
真是的。当我们呢去愿意向圣灵开放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向圣灵开放的时候，
圣灵呢就可以感动我们，
圣灵就可以感动我
们，可以说出一些赞美的说话，
可以说出一些赞美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旧曲新词的歌都能够成为我们可以在敬拜当中用的，
旧曲新词的歌可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去使用。
好，跟着来讲呢，我们就看了，就是得胜君王配颂赞，
得胜君王配颂
赞。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君王是配得颂赞的，
耶稣基督的君王是配得颂赞。
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柔和谦卑，
当他来的时候是柔和谦卑，
是一个和平的君，
是一个和平的君，
甚至牺牲自己，
甚至是牺牲自己
成就救赎，
成就了救赎。
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是一个大能者的身份来到，
是一个大能者的身份，
以公义去审判全地，
是公义审判全地。
在这个诗篇的启示里面，究竟赞美我弥赛亚哪几方面呢？
在诗歌里面到底赞美弥赛亚是哪一方面呢？
第一方面，我们的弥赛亚美丽智慧，
我们的弥赛亚美丽智慧。
第二节他说你比世人更美，
第二节说你比世人更美，
你的嘴唇满有恩惠，
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
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这里是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丽，
这里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丽，
他比世人更美，
他比世人更美。
这个美不是外貌的美，
这个美不是外貌的美，
因为耶稣的外貌没有佳形美容，人可以去羡慕他。
耶稣的容貌呢不是很美丽，用话语可以去形容到
咁咧，佢个美丽咧系一个性情嘅美丽。
他的美丽是一个性情的美丽。
佢柔和谦卑。
他柔和谦卑。
不增敬，不渲扬。
不增敬，不渲染。
对人充满热爱关怀。
对人充满了爱和关怀。
有连续。
有连续。
永远俾人有机会。
永远给人有机会。
压伤的芦苇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不吹灭。
有良善有信实。
有良善有信
实。有正直有公义。
有正直有公义。
耶稣基督的性情十分之美丽。
耶稣基督的性情十分的美丽。
耶稣亦都口出恩言。
耶稣也都口出恩言。
从他口所出的都是智慧的言语。
从他口所出的都是智慧的言语，
都是真理，
都是真理，
都是神的道，
都是神的道。
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都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
我们都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
有主耶稣基督那种的美丽，
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些美丽，
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
良善信实，
良善信实，
对人充满怜悯同情，
对人充满怜悯跟同情，
要有公义有正直，
又有公义有正直。
我们也要口出恩言，
我们都要口出恩言，
说智慧的话，
说智慧的话。
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每一个生活处境当中去操练耶稣基督这个美丽的性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去操练耶稣基督的性情。
当孩子在你家不想做功课只想打机的时候，你要怎样处理呢？
当孩子在家里面不想做功课只喜欢打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呢？
你要想想主耶稣会怎样处理，
你要想一想主耶稣会怎么处理。
当丈夫呢真的回到家只是顾着看电视不帮你开饭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呢？
当丈夫回到家里面只挂着看电视不帮你做饭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
當公司老闆很惡地對你，對你，你覺得他對你又很不合理要求，你又怎樣處理呢？
當公司的老闆對你有不合理的要求，你又會怎樣處理呢？
要有耶穌的性情，
要有耶穌的性情。
你先想想耶穌基督怎樣去面對這些情況。
你要想一想耶穌基督是怎麼去處理這些事。
美麗的性情原來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去操練回來的。
美麗的性情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去操練出來。
好，第二呢，在這個詩篇當中呢，更加是重讚我們的主的威嚴和德性。
詩篇當中重在主威嚴的那個德性。
第三至第五節這樣說，
第三至五節說，
大能者，願你腰間佩刀。
大能者，願你腰間佩刀。
大有榮耀和威嚴，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
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
你的战锋快，
你战锋快，
射中王敌之心，
射中王的
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喺第四节嗰度，讲到咧，主耶稣基督系以一个大能者嘅身份嚟显现。
耶稣基督是一个大能者的身份嚟显现。
圣经话咧，佢话佢呢个腰间佩刀啊。
圣经说他腰间佩刀。
代表咗咧系佢一位嘅审判者。
代表了他是一位审判者。
呢度咧形容咧耶稣佢喺第二次翻嚟嗰时候嗰个种嘅威荣。
但这里写的是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种威严，
他要骑着白马带着圣徒从天降临审判全地，
他要骑着白马带着圣徒从天降临来审判全地。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人来钉十字架，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人来钉十字架，
成就救赎，
成就了救赎。
但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要去来到审判全地，
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来审判全地。
在圣经里面也都讲到耶稣基督那种的威荣，
在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威严。
使徒约翰也见到耶稣基督的形象，
使徒约翰见到耶稣基督的形象，
约翰见到他眼目如火焰，
约翰见到他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铜，
脚掌才
光明铜，
光明铜，
面貌好似日，好似烈日放光咁样。
面容好像烈日放光。
佢嘅口咧要发出两刃嘅利剑。
他口要发出两刃的利剑。
呢个就系主耶稣嘅形象啊。
这个就是主耶稣。
耶稣再来嘅时候咧，佢要嚟翻嚟去审判全地。
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全地。
佢话咧，佢要为真理、为谦卑、为公义去审判呢个世界。
他要为真理、谦卑、公义去审判全地。
点解要为真理咧？
为什么要为真理？
因为咧，今日咧，世人咧将真理去扭曲。
现在世人将真理去扭曲，
肆无忌惮咁扭曲神嘅心意，
肆无忌惮的去扭曲神的真理。
直嘅去变为曲，
直的变为曲，
将罪去合理化。
将罪去合理化。
所以我见到很多人当同性恋是不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当同性恋不是一个问题，
甚至那些什么所谓多元婚姻等等不是一个问题，
所谓的多元婚姻也不是一个问题。
他为谦卑去审判这个世界，
他为谦卑去审判这个世界，
因为在世人当中目中无神，
在世人当中目中无神，
骄傲自大，
骄傲自大，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也为了公义去审判这个世界，
他也唯独去公义去审判自己。
因为地上充满了邪恶，
因为地上充满了邪恶，
地上充满了强暴，
地上充满了强暴，
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
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
他要坐车前往，
他要坐车前往，
战无不胜，
战无不胜。
耶稣的箭是锋快，
耶稣的箭是锋快，
射中王敌的心，
射中王敌的心，
万民要扑倒在他以下，
万民要扑倒在他的脚下。
这里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再来的时候，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再来的时候，
当时其实会有敌基督和假先知会出现，
当时又会有敌基督跟假先知出现
去迷惑人心，
去迷惑人
心，甚至魔鬼要真的引领列国的王起来 和耶稣基督争战，
魔鬼去引诱列国的王跟耶稣基督去争战。
但耶稣基督用他口中的利剑去击杀列国，
耶稣基督用口中的利剑去击杀列国，
在地上去建立弥赛亚的国度，
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
他要成为全地的王，
他要成为全地的王，
万民都要俯伏在耶稣的权柄管治底下，
万民都要俯伏在耶稣的管治底下。
所以今天来说呢，我不知道你渴不渴慕这一天荣耀的日子降临，
你现在渴不渴慕荣耀的主降临呢？
其实呢，末日的警号已经响起，
其实末日的警号已经响起。
今天我看到地上有很多的灾难，
看到地上有很多的灾难，
今天有瘟疫，
今天有瘟疫，
也都会有打仗，
也有打仗的，
迟些也都会有饥荒，
迟些都会有饥荒。
这些其实呢，这些都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的日子是近了，
这些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近了。
信徒不信的人呢，那个分野很大，
信与不信的人分别很大，
信主人呢要站在主的旁边，满有荣耀这样一起去审判全地，
信主的人要站在耶稣旁边，很荣耀的去审判全地。
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会被魔鬼迷惑，会接受审判。
不信主的人就会被魔鬼引诱去接受审判。
所以今天呢，我们仍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把握机会去努力救人。
所以现在我们仍要把握机会去努力的去救人。
那今天香港的疫情十分之严峻，
今天香港的疫情十分的严重。
从世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咒诅。
从世人的来讲，这是一个咒诅。
因为使很多人在困苦的当中。
使很多人在困苦当中。
不论有些人染疫啦，
不然有些人染疫了。
有些人陷在经济的困难的当中。
有些人陷在经济的困难当中。
但其实从属灵的角度，其实神是给世人一个机会。
其实在属灵的角度呢，神是给人世人一个机会。
当人呢去真系风平浪静的时候，
当人风平浪静的时候，
佢哋觉得咧唔需要神，
他们觉得不需要神。
但系有阵时咧困境咧系将人咧去嗰个高傲咧去打低落嚟。
其实困境是将人的高傲打低下来，
让人咧降卑落嚟，
让人咧降卑下来
去寻求神，
去寻求神。
所以喺呢个疫情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唔单止我哋会为呢个疫情去祈祷。
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单只是为疫情而去祈祷，
我亦都需要为人心转向神祈祷。
我们就要为人心转向神而祷告。
所有困苦都其实咧都系一个属灵嘅转机。
所有的困苦都是一个属灵的转机。
叫未信主嘅人去归向神。
叫未信主的人去归向主。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诗人咧喺亦都喺度咧去颂赞弥赛亚嘅国度永存。
诗人就在这里颂赞弥赛亚的国度的永存。
喺第六同第七节咁话。
第六、第七节说：
神啊，你的宝座系永永远远嘅。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嘅国权系正直嘅。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度。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
耶稣的国是永远的国。
耶稣的国是永远的国。
他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
他在地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
耶稣的宝座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耶稣的宝座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万国万民都要俯伏在主的面前。
万国万民都要俯伏在主的面
前。接受主的管理。
接受主的管理。
这个圣经说呢，他说呢，他的国是正直的。
他的国是正直的。
他以公平、公义、正直为治理国家的根基。
他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的根基。
因为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因为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关于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王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怎样的国。
我们有一个什么王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国。
当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公义的国。
我们有公义的王的时候，就有公义的国。
第七节说，神要用喜乐油膏我们的主。
第七节说，神要用喜乐油膏你的主，
胜过膏他的同伴。
胜过膏你的同伴。
这个同伴呢，乃指到地上的君王。
同伴就是指地上的君王。
今天其实呢，地上的君王都是神所选立。
地上的君王其实就是神所设立的。
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神所喜悦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神是用喜乐油去膏我们的主。
所以神用喜乐油去膏我们的主。
啊，正如耶稣受洗的时候。
正如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打开。
天打开。
天上有声音说。
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神用喜乐油来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全地的王。
神用喜乐油膏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全地的王。
啊，所以呢，啊，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王。
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王。
今天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都会对政府对政权很多的不满。
我们在地上面很多时候对政府政权的不满。
啊，甚至批评，啊，对抗等等。
甚至批评对抗等等。
但我也都要知道，其实地上的当权者都是神所高立。
我们要知道地上的当权者是神所高立的。
所以圣经说，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当你不顺服当权者的时候，就等于不顺服神。
当你不顺服当权者的时候，就等于不顺服
神。有时候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看到在地上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
当我们在地上见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时候，
的确是有时候会令人气愤的。
当然是会令人气愤的。
但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地上。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地上。
地上是有不公平不公义的。
地上是有不公平和不公义的。
因为这个是地上的国。
因为这个是地上的国。
这不公平和不公义呢，其实呢叫我们带出一个盼望。
这些不公平和不公义其实是带出一种盼望。
我们是要盼望耶稣的国。
我们要盼望耶稣的国，
有一天要来到这个地上，
有一天要来到这个地上，
才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才会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好，第四方面呢，诗人也都去赞美呢我们尼赛亚那种的舍己牺牲。
第四方面，诗人就是赞美弥赛亚这些舍己的方面。
第八和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你的衣服都是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
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
象牙缸，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和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
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
有君王的儿女在你的尊贵妇女当中。
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当中。
皇后佩戴俄妃金饰站在你右边。
王后佩戴俄妃金饰站在你右边。
啊，这里呢，讲到呢，王的衣服是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
这里讲到王的衣服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
这个没药沉香肉桂都是一些贵重极贵重的香料。
这些没药沉香肉桂是一些极贵重的香料。
耶稣基督去死的时候，
耶稣基督死的时候，
他的尸体就是用这些香料，用细麻布裹好这样下载下葬的。
他的身体就是用这些香料细麻布裹好去下载的。
这个呢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为人受死。
这个对表了耶稣为人受洗，
发出馨香之气，
发出馨香之气，
使人得生，
使人得生命，
成为耶稣基督的功绩，
成为耶稣基督的功绩。
因为象牙宫是什么呢？
象牙宫是什么？
象牙宫就是用白色石头打造的宫殿，
是用白色石头打造的宫殿，
是神圣洁的居所，
是神圣洁的居所。
在神的圣所里面，这个他都说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
在神的圣所里面呢，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
这里讲到，其实在圣殿当中充满了敬拜和赞美的声音。
在圣殿当中充满了敬拜和赞美的声音。
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就欢喜快乐。
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就欢喜快乐。
在启示里面，我见到天上的敬拜。
在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看到天上的敬拜，
有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敬拜。
有二十四位的长老和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里敬拜。
他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
这位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
丰富的
智慧能力，
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
尊贵荣耀，
是配重赞的，
是配得重赞的。
我们的尼赛亚降生成人，
我们弥赛亚降生的时候，
降生成人，
降生成人，
为人牺牲，
为人牺牲，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是配得圣徒天使，
是配得圣徒天使，
有一切活物的敬拜，
和一切活物的敬拜。
第九节他说有君王的儿女在尊贵妇女当中，
第九节说有君王的女儿在尊贵的妇女当中。
君王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
君王的女儿就是神的儿女。
她啊，本来是卑贱的。
本来是卑贱的。
但是却是成为尊贵。
但是却是成为尊贵。
在天上的圣所当中去敬拜神。
在天上的圣所当中去敬拜他。
皇后带着俄妃金饰在王的右边。
皇后佩戴俄妃金饰站在皇的右边。
这个皇后就是今日我们的教会。
皇后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
金就是代表爱情。
金是代表爱情。
因为情比金坚。
因为情比金坚。
俄妃的金是最纯的，最纯的金。
和俄妃金是最纯的金。
代表了其实教会呢 是要有最纯的爱去献给我们主。
教会是由最神的爱去献给我们的主，
在永恒的里面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在永恒的里面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进入二人成为一体的喜乐当中，
进入二人成为一体的喜乐。
皇后要站在王的右边，
皇后要站在王的右边，
成为基督的得力帮助者，
成为基督的得力帮助者，
是管理万有，
是管理万有。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光明的景象，
是一个很光明的景象，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好，跟着来讲第二大段，就是讲到尊贵皇后有多幸福。
第二大段讲到尊贵的王后有多幸福，
在十至第十五节，
十至十五节。
其实这个教会其实本来 都是一班不配的罪人，
这教会都是本来都是一般不配的罪人，
但是提升成为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就提升到成为一个尊贵的身份与地位，
成为羔羊的妻，
成为羔羊的妻，
成为王所重视所爱的，
成为王所重视所爱的，
王要跟皇后一起去分享他一切所有，
王跟王后去分享一切的丰富。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在作者当中，在诗人当中就要劝勉，
在作者诗人当中是要劝勉，
劝勉教会，
劝勉教会
要专一的爱慕主，
要专一的爱慕主。
在第十至到第十二节，
到十至十二节，
他说女子啊要听，
他说女子啊要听，
要想，
要想，
要侧耳而听，
要侧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因为女子啊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
女子啊，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
在这里呢，诗人去提醒我们，我三次的提醒。
诗人三次的提醒。
要听。
要听。
要想。
要想。
要侧耳而听。
要侧耳而听。
为什么三次的提醒？
为什么三次的提醒？
因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
因为这个是十分重要。
怕他们不记得。
怕他们不记得。
也都因为这些是事上教会时常重复犯的错误，
这些也是教会时常重复犯的
错误，所以千叮万嘱，
所以千叮万嘱，
你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你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已经是归入了基督的家，
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走入基督的家，
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不要再思念旧有的家乡，
我们不要再思念旧有的家乡。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
人如果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需要去分别为圣，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别为圣。
很多时候人以为分别为圣就是我们不犯罪，
很多时候我们分别为圣以为是不犯罪，
但是分别为圣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呢？
分别为圣有更深的意义
是
什么？是
真的完全的分别出来，我们是归入神的，
是完全的分别出来，我们是归入神。
无论我们的心思意念，
无论我们的心思
意念，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情
感，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主权，
我们的主权，
我们都要完全的分别为圣归给主，
我们都要完全的分别为圣归给
主。
主
是我们唯一所爱慕的，
主是唯一我们爱慕的。
当我们这样去爱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爱主的时候，
第十一节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第十一节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
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敬拜他。
今天教会的美貌是什么呢？
今天教会的美貌是什么呢？
教会美貌就是他的圣洁。
教会的美貌就是他的圣洁，
就是他的信心，
就是他的信心，
他的贞洁，
他的贞洁，
他对主的渴慕，
对主的渴慕，
对主的爱，
对主的爱。
当我们有这个美貌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美貌的时候，
王就喜悦我们，
王就喜悦我们，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我们要敬拜他，
我们要敬拜他。
当我们这样去爱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爱主的时候，
圣经就应许祝福就要临到，
圣经的应许就是祝福就要临到。推
罗的民啊，推罗的民必来送礼，
他说推罗的民啊必来送礼，
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
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
推罗的民就是代表了其实外邦人，
推罗的民就是代表了外邦人，
未信主的人，
未信主的人
都要来去真的去抬举我们奉上礼物，
都要抬举我们奉上礼物。
民中的富足人也都要向我们求恩，
民中的富足人也要向我们求恩，
代表了其实神要应许我们，
代表神要应许我们，
去蒙福胜万民，
是蒙福胜万民，
比世上一切的富足人更富足，
比世上一切的富足人更富足。
当我们爱主，
当我们爱主，
分别入为圣，
分别为圣，
专一去爱神的时候，
专一去爱神的时候，
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祝福我们，
不论我们的婚姻，
不论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
庭，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
业，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
我们会大大蒙福，
我们都会大大蒙福。
好，第十三至第十五节，
十三至十五节，
我们进入这个婚礼的场景当中，
我们进入一个婚礼的场景，
所以新妇要装饰整齐，
所以新妇要装饰整齐。
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佢咁话，
十三至十五节说，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
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面前，
被引到王前，
随着她陪伴的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随从她的陪伴的童女也要被她带到她面前，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
他们要进入王宫，
他们要进入王宫。
第十三、第十四节咧，就系讲到婚礼之日嗰个情况。
十三、十四节是讲到婚宴之礼嘅情况。
王女极其荣华，
王女极其
喺呢一个嘅结婚之日，
在结婚之日
喺宫当中，
在皇宫当中，
新娘要化好妆，
新娘要化
穿好礼服。
穿好礼服，
要进入去预备进入咧同新郎嘅婚礼嘅当中，
要预备进入跟新郎的婚宴当
中。原来佢要被引到王嘅面前，
他要被引到王的面前，
进入宫当中与新郎去结合，
进入宫当中与新郎去结合。
咁啊，昔日嘅公主亦都好多嘅童女去陪嫁，
当时有很多的宫女去陪伴。
咁咧，佢哋咧都要一同去被引到王嘅面前，
他们一同被引到王的面前，
欢喜快乐咁样进入王宫当中。
欢喜快乐地进入王宫当中。
有一天，
有一天，
新郎要迎娶新妇的，
新郎要迎娶新妇，
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
耶稣基督要回来
接我们去到他的宫当中，
接我们去到他的宫中，
与主结合，
与主结合，
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
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
穿着锦绣的衣服，
穿着锦绣的衣服
来迎接我们的主，
来迎接我们的主。
这些锦绣的衣服就是我们的义行，
这锦绣的衣服就是我们的义行。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最后来讲呢，这个诗人当中祝福他们的属灵子孙，
祝福他的属灵子孙。
第十六、第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作全地的王，
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
当去基督和新妇去合二位去结合的时候，
当基督跟心腹去合二为一结合的时候，
就有属灵的子孙，
就有属灵的子孙。
这些子孙呢，就是神的儿女，
这个子孙就是神的儿女，
基督和教会属灵的后裔，
基督跟教会属灵的后裔，
他们同样要与主同作王，
他们同样要与主同作王，
是管理全地，
是管理全地。
神的名是要被纪念，
神的名要被纪念，
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主耶稣的名，
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主耶稣的名。
啊，呢篇诗篇咧，俾我哋一个好大嘅盼望。
这篇诗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我哋主系配得我哋颂赞嘅。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颂赞。
佢全然美丽。
他全然美丽。
佢公义正直。
他公义正
直。佢嘅国度系永存嘅。
他的国度是永存的。
佢为我哋舍己流血成就救赎。
他为我们舍己流血成就救赎。
有一日咧，呢位爱我哋主咧，要从天降临。
有一天你要为爱我们的主从天降临。
迎娶教会就系佢嘅辛苦。
迎娶教会作为他的心腹，
所以教会永远跟我们的主去合而为一，
使教会永远跟我们的主合而为一。
我们要与主同作王，
我们要与主同作王，
去管理万有，
去管理万有。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